各位三知识，华严经先收评，现在讲的是广明性中所具行位，第二段变所具位，说明性位中里面原容含有这个住行相地40个阶位的这个功德。那么现在是讲到第四这个十地位，十地位的居中啊，上次讲到第七远行地，第七远行地的经文呢、上次讲已经讲过的，又到第十页，第十页后边算来第二行，若以众生无限力，则具最胜智方便。到这两句为止啊，就是第七远行地啊，性位中所具十地位的功德。第七远行地就是注重在四摄法啊。一步是碍于力行同施啊，来做利济众生事业，到了第七远行地啊，他就能够圆满做到了，就到了这个如果能够使众生得到无限的佛法利益，那么这个菩萨就具足最殊胜的智慧，最殊胜的权巧方便，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接下去是第八不动地啊，性位中具备第八不动地的功德。那么句颂里面呢有三首句颂啊，经文就是从第十页的最后一行开始，若具最胜智方便，则住勇猛无上道，若住勇猛无上道，这能推电诸魔力，若能推电诸魔力，这能超出四魔境，若能超出四魔境，这得至于不退地，若得至于不退地，这得无生生法人，若得无生生法人，这为诸佛所受具。这一段文有三首句颂，就这一段文就是说明性位中所具第八不动地的这个圣德。那么这个三首句颂里面所说的第八不动地的这个功德呀，它有六种圣意，六种殊胜的道理啊。若具最胜智方便，这是从前面呢、第七远行地成就功德连贯下来的。这住勇猛无上道，这正是说明第八不动地这个六种殊胜的功德当中的第一种啊，叫做道胜，菩提道的道啊。到了第八不动地，他的所修的菩提道，前面呢、远行地之前都是还属于有功用的，就是还要缘修来帮助，还是要下功夫作用的，才能这个努力进修。到了第八不动地啊，叫做无功用道，无功用道。所以他到了第八不动地无功用道，刚刚成就，最为殊胜，所以叫做道胜。什么叫做无功用道呢？好像这个船，古代的用手撑的船呢，在河流里，如果从开头这个岸边要进入河的中流啊，这个必定要加功用行，要很用力的来推进， 他才会到了这个河的中流。等到这个船到了河的中流，要跟着这个河流往下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以不动手了，您就安稳的坐在船上，扬篷，把这个帆布扬起来啊，顺着啊下游的风，而水是往下流的，风又是往下流方向吹去的，那么因此这个船呢就不必用功夫，不必动手，不必用功夫，它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下游的水刀啊一直流下去。这个就是比方这个武功用道，这个所谓真修，依真而修，依真如自信升起的称性之修啊，完全不必假借助缘，自然而然的他会往菩提道前进，因此叫做道身，就是到了第八地，就是无功用道啊，不必加功用行啊，他依真而修，顺着真如自性，自然而然去向于无上菩提。那么不像七地以前呢、啊，还要加功用行啊，才能往前进啊。所以这是第一啊，叫做道圣的勇猛无上道，就显示他的这个无功用道的这个去向无上菩提的啊，自然而然的无功用的殊胜之道最为殊胜，所以这是第一道圣。若住勇猛无上道，正能推电诸魔力，这是第二力圣。到了第八不动地啊，他的伟力，他的由修行所成就的伟力最为殊胜啊、嗯！他的伟力怎么殊胜呢？因为他能够推电诸魔力，电就是灭啊、嗯，那么能够推啊推伏电灭所有各种的阻碍。这个魔啊，就看作在修行用功的时候所引发的各种阻碍，各种阻碍就叫做魔啊、嗯，能够推电消灭各种的阻碍，就是叫做能够消灭这个诸魔力啊、嗯。因为它的道力殊胜呢，啊、嗯，那个当然正能胜邪，所有的阻碍的力量完全被它克服了。所以叫做推电诸魔力，这是第二力胜。第七地之前虽然也有道力，但是还没有到达那么殊胜啊，因为他到这个无功用道的时候啊，自然而然的啊去向真如，所以所有的阻碍啊完全都消除了，不会障碍到他的前途，所以就叫做力胜，这是第二。若能推电诸魔力，正能超出四魔境。四魔就是我们通途所讲的魔境啊，有这么四种。第一五蕴魔，例如我们凡夫有了这个五蕴身心，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身心啊，对于我们修行啊有很多的障碍，有了这个身心，执我执法，升起种种执着，升起种种爱着啊，那个各种的烦恼啊就很不容易消除。那么到了这个第八不动地啊，他已经啊舍离这个分段之身。我们众生轮回生死啊有两种，一种叫做分段生死啊，另外一种叫做变异生死。到了第八不动地菩萨呀，他这个分段生死的业力完全消尽的，没有分段生死的，完完全全没有分段生死。那么就是说没有像我们这些凡夫啊啊，来受伤，生了慢慢长大会老，老了最后会死， 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这个身心苦恼啊，到了地般不动地完全没有了啊，他已经超出分段生死的境界，也就没有五蕴魔的苦恼了。五蕴的魔境啊，恼不了他，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没有分段生死啊。既然没有这个分段生死，就不用这个一般的五蕴身心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就能够超出五蕴魔。嗯，这是第一啊。第二是烦恼魔，烦恼就是心地里的贪嗔痴等根本烦恼、随烦恼啊，乃至见惑八十八识、思惑八十一品，到了这个第八不动地，完全已经灭除了，丝毫不留了啊。到了第八不动地，已经把见思惑完全断尽了，这个三界内的烦恼就完全没了，所以他就超出这个烦恼魔的境界。啊，这是第二啊。第三，死魔有五蕴身心，有烦恼才会有生死啊，才会有死魔啊。因为这个生命断绝了，修行不能下去啊，发生障碍，所以称它叫做死魔。到了第八不动地菩萨，他既然没有分段之身，没有分段生死，没有五蕴啊，也就没有烦恼，没有五蕴，没有烦恼，死也就没有了，死也不可得。既然没有生，哪里有死呢？他已经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也就超出死魔。五蕴魔、烦恼魔、死魔这三种都是从自己内心里发出来的，因为有烦恼才会有的，以烦恼为主要，五蕴也是由烦恼起的。那么这三种完全属于自己身心里所发出的烦恼啊，这个魔境啊，已经完全消除了。那么自心的烦恼消除，能够对治自心的魔境，那么天魔也就无奈你何了啊，因为他已经得到菩萨的十种广大的力量啊，就超出这个天魔的境界啊。天魔他要妨碍的修行的人修道，那么普通凡夫他是比较容易妨碍的。那么大菩萨，尤其已经到了不动地菩萨，他没有五蕴烦恼，没有死，这些都没有了，那么天魔就无从下手了，也动不了他了，所以也就超出天魔，因此啊，就叫做正能超出四魔境。能超出四种魔境的境界的苦恼，这个不动地菩萨，他的殊胜呢，就是第三用胜，用利用啊，微妙的功用啊，他的殊胜的功用能超出四魔境界，显示他的用智为殊胜，这是第三。若能超出四魔境，这的智已不退低。到第八不动地呀，在菩萨道上是完全不会退转的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三不退，已经完全成就了啊，所以他的地位很殊胜，第八不动地的地位很殊胜啊，得到不退地，就是不动地的根本目标已经达到了，所以呀，这是第四位胜。他的地位比起前面七地来，他是最殊胜的。若得智已不退地，这的无生身法人，到了第八不动地，他已经证到这个无生的果地，证到无生的所谓无生法人呢、啊。无生法人是最深的，按照人王经讲，第七、第八、第九这三地是深证无生法忍的境界，所以第八不动地已经完全彻证这个无生之法啊，不生不灭的真理，他已经彻底证到了啊。那么这个忍力啊最为深厚，所以叫做生法忍，这个叫做第五行胜， 修行的功夫到这里是最殊胜，彻证无生。这个人呢，人王经讲五种人，我前面曾说过啊，而华严经啊，十定品啊，十地品以后，等到十地品讲完，后边有十定品，禅定的定，十定品，接下去有十通品，就神通啊，平常讲六通，华严讲十通，十定以后讲十通，十通后边呢、啊、有十人品，十人就是无生法忍的忍呐、啊，就是有十人品啊。关于这个十人的道理，后边有十人品专说这个道理。那么第八不动地啊，已经深证这个十种法忍的微妙功德，所以这是显示他的修行功夫至为殊胜了。因此第五叫做行胜，修行的功夫殊胜了啊。最后一句是第六，说明他的阴胜，修阴的功德到时已经到了将近究竟圆满的境界，等觉是最圆满了。第八地呀、啊，再过第九、第十就到等觉了，所以他的阴比起前面七地来最殊胜。所以经文说，若得无三圣法忍，则为诸佛所受记啊。佛为他受记，将来成佛，这就说明他的修因圆满殊胜呢，才能得到佛的最后的受记。这个时候的受记呀、啊，距离一生补处就快到了啊、那么成佛的时间也不远了，所以说明他的因位呀、啊，修因的因已经到了圆满的境界啊，所以叫做因胜。上面就是第八不动地啊，那么性位之中含有这个第八不动地的功德。接下去有两首句颂啊，说明第九善慧地啊，善慧地智慧的慧啊，善慧地的殊胜功德，这里让用两首句颂啊来加以说明啊，就是。接下去的经文就是第十一页的后边四行啊，若为诸佛所受记，这一切佛现其前，若一切佛现其前，这了神通生命用，若了神通生命用，这为诸佛所意念，若为诸佛所意念，这以佛德自庄严。这两首句颂就是说明第九善慧地的功德。第九善慧地的功德呀，按照后边十地品的第九善慧地讲，它最主要的就是得到四无碍辩才，辩才最殊胜，讲经说法做度化众生事业当中，他的口轮不思议化呀，就是辩才最为殊胜，所以得四无碍辩才。那么这两首句颂啊，就是说明他这个第九善慧地菩萨能做大法师，做这个辩才无碍的讲经说法的因缘啊。若为诸佛所受记，既然得到佛受记了，这一切佛现其前啊，那么不动地菩萨这个时候他要见哪一尊佛啊，随时都得见。好像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参参当中的其中一位善知识解脱长者啊，他就说，我要见东方不动如来，随时得见，要见西方无量寿如来，随时得见，乃至南北四维上下啊，乃至过去一切诸佛，他想要见随时就得见，诸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这个境界啊，就是好像第八不动地，他一切诸佛都现前了，他随时都得见，说要见就见啊。 那么所以这是第一，诸佛加持，佛常现前来加持他，所以他得到这个无碍辩才说法的殊胜。若一切佛现其前，这了神通生命用，生命用。既然诸佛常现前，那么第九善慧地菩萨呢，经常与诸佛同住在一个地方佛时时现前加持他，因此对于诸佛的生命的妙用啊，他彻底了知所以叫做这了神通生命用，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就在第九善慧地菩萨的内心中，他完全能够体证到过去现在十方诸佛所亲证的这个神通生命用的境界。神通显示诸佛的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功用生命显示诸佛所成就的微妙的自体的功德，深奥佛所亲证的功德那一种的自体的妙用啊，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表达，至为深奥。密是众生没有办法体会，别说是普通一般众生，二圣人也没有办法体会，别说是普通的二圣人，就是这个第八地菩萨呀，也还没有完全能够体会到。要到第九地菩萨，对于佛所亲证的自体的智慧境界，所以所谓无私智能呢，第九善慧体才能够彻底体会得到所以叫做生命用，用是诸佛的神用啊，第九善慧体一一都能体会得到，了了明白，所以叫做这个生命用。若了神通生命用，这为诸佛所意念，这是第三，诸佛意念的功德，使他增长智慧的力量，辩才无碍，善能说法诸佛意念就是佛常常加持这个第九善慧地菩萨那么善慧地菩萨时时蒙佛的意念得到无功用道的究竟很快就从九地到十地，而到妙等觉妙觉，成佛的境界。若为诸佛所复念所意念，这以佛的自庄严，这是第四既然得到诸佛意念了，那么第九善慧地菩萨就得到诸佛的庄严，他也成就这个庄严，因为他距离成佛的境界已经很近了，佛的福德智慧庄严呢，他已经成就了十分之九了，所以佛的功德来做他的庄严那么这两首偈颂就是第九善慧地的功德，在信位中啊，当下就具足了。后边第十法缘地说明法缘地菩萨的殊胜功德，这个文字很长了，后边讲第十法缘地的功德呀，一共有十九首偈颂有十九首偈颂，一直到第十六页这个第十法缘地菩萨的功德有十九首偈颂，从现在的第十二页开始，一直到第十六页的第二行，这比首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到诸天世人莫能知为止，这有两页又两行这么长的文字啊，完全是说明第十法缘地的殊胜功德这个文字很长啊，而按照这个大书里面它有详细分段，现在我们不必这么细的去分了，顺着文字做解释，这个文字并不深奥 并不难懂，只能顺着这个文字消文，而它的道理呀，主要是在后边第十地有详细说明，这只是提示一个大概而已了。开头先说明到了第十法源地菩萨，他已经具备像佛的身口意的三轮不思议化的那个殊胜功用，他的身业不可思议，口业不可思议，意业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我们现在只能按照这个文字做简单消文啊，不能完全按照这个大书里面的解释啊来详细说明，因为有些地方实在太深奥了，我们初学的人呢很不容易体会，所以只是顺着文字来做解释啊，也许还能够啊少少知道一点啊。现在就看着经文了念两句说两句若以佛的自庄严，这或妙福端严身。这是从第九地连贯下来，第九地既然得到佛的功德庄严来庄严第九地菩萨的这个法身，那么现在第十地一开始啊，就已经可以得到佛的这个微妙的福德端严之身。这或妙福端严身，或就是得到像佛的那么微妙福德圆满很端正很庄严的身相这是身业不可思议啊，已经跟佛相近了，第十法源地的各一个等觉再进一步就成佛了，所以他的境界跟佛已经很接近了这身业的庄严如佛的现象差不多了。若获妙福端严身，这身仿耀如金山，既然得到像佛微妙的福德端正庄严之身，那么他的身体光明啊，视为殊胜。仿耀，仿是光，光明闪烁的那一种情况叫做仿了，就显示它的光明很殊胜。耀是光的妙用，光显现出来的那个照耀各地方的那个光明的境界不可思议，所以叫做这是仿耀如金山，显示他的身相庄严，身体中能放出殊胜的光明来。这个光明殊胜呢，显现出这个他的身相好像金山一样。金山只是一个比方，比方这个第十法源地菩萨，他的身体好像一座金山坐在那边，就是紫金色身呐、相好庄严具足。若甚仿耀如金山，这相庄严。32，既然有仿耀如金山的这种的报身，那么他的应身呢，也能跟佛一样具备32相的相好。32相以前曾讲过了啊。就是应身佛有32的殊胜之相，从头顶上的无间顶相、肉具相米间百毫相，一直到脚底的千夫轮相，一共有32种，所以叫做32相。若向庄严32，这句虽好无掩饰，既然具备这个32相的庄严了，那么同时也就具备80种好了，80种随行好，所以叫做这句随好为掩饰。32相就比较显明啊，可以看得出来的显明的32种相比较粗显的。80种好啊，是相中所现的维系之好，如果把那种好相维系分出来有80种之多，所以就这句随好为掩饰，随相所现出来的80种好 来庄严他的身体为装饰，非常的庄严，显示这个第十法缘地菩萨的相好庄严呢。若据随好文言是，这身光明无限量，既然有八十种好相好庄严，当然他的身体的光明更是无穷无尽了，能够放出无量无边无限的光明来，所以身相就光明无量。若身光明无限量，这不是一光庄严，既然得到这种的光明之身，那么他的光明放出来无限量无穷无尽，那么就成为他的身相啊，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啊，光明殊胜庄严之身呢，这是说明第十地菩萨身的相好庄严呢，已经跟佛要差不多了，十分已经成就将近九分了，所以跟佛的相好庄严相差不远了。若不是一光庄严，其光这处珠莲花再往下有两颂半了，是说明这个身相的光明显现出来的微妙功用，说它放出来的光明啊，光中能够出现很多很多的莲花啊，青黄瓷白各种莲花就在光中显现出来啊。奇怪，若出诸莲花，这无量佛坐法上不但现莲花，莲花上面每一朵莲花呀，上面就一尊佛坐在那边，也就是说它的光明中显现出很多莲花，每一朵莲花上面有一尊佛坐在那边，就像阿弥陀佛放光的那种的画像啊，有很多花，花上有佛坐在莲花座上庄严啊，那么这是光明显现的妙用。视现十方迷不变，悉能调伏诸众生，说明这个光中所现的莲花，莲花上所现的佛像，这个佛呀，他就会到十方世界去，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视现十方迷不变，迷不变就是没有不周遍的啊。这个佛像坐着莲花到十方世界去做这个各种佛事来度化众生啊，在十方世界实现，没有一个地方不周遍啊。那么到十方世界做什么呢？悉能调伏诸众生，调伏降伏众生的烦恼，使众生呢去向无上菩提道，能够度化众生啊。这是佛光中现佛到十方世界来做度生事业，那么十地菩萨就有这个功能。若呢如是调众生，真显无量神通力，既然能用这种方式啊，光中现莲花，华上现佛像，而到十方世界来调伏众生，那么他的无量无边的神通伟力啊，都在这个莲花座上的诸佛中显现出来啊。若现无量神通力，这诸不可思议图啊，既然能现无量无边神通为力，他就能够安住在十方世界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的福国土里呀，做这个度化众生事业，广转法轮，说法度众，无穷无尽。所以上面是讲的身业不可思议，身轮不思议化的境界。接下去呀，有六句，就是一诵半，说明这个口轮不思议化，善能说法，他的化现的佛到十方世界说不思议的法，所以言说不可思议法，令不思议众欢喜。这不是法缘地菩萨自己本身在说，是说他的光明显现的佛呀，到十方世界去说法，这光明中现出来的佛到十方世界言说不可思议的妙法，在十方世界说法度众啊。那么他说的妙法能令不思议众欢喜，是使令这个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那么多的众生听到他的说法生欢喜心。若说不可思议法 另不是一种欢喜。既然能够做到这种的境界，说法是另一种欢喜啊。这与智慧辩才的随众生心而化用，他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辩才，善能说法，那么随顺众生的内心所有的根基千差万别，他都能够化度他，引诱他去向于无上菩提，就是善能说法度众，这是口轮不思议化。后边有一首颂，说明这个意业殊胜，意轮不思议化，意业啊。若以智慧辩才力，随众生心而化用，则以智慧为先导，生于意业恒无事。啊，最后一句生于意业恒无事，注重在意业，生业与业都是从意业出来的。那么前面所说的生于两种的圣用，都是从这个意业的功用显现出来。前两句又是从前面的口轮不思议化善能说法的成就辩才，辩才来度化众生。连贯下来，如果能够用智慧辩才的力量，随顺众生的内心的根基差别，而加以化度来诱导他去向无上菩提，那么就以智慧为先导，般若智慧为领导啊，那么使令这位法缘地菩萨呀，他的身、语、意三业。一举一动所有作为啊，不会有所误事，不会发生错误，生于意业恒无事，恒是恒常啊，生于意业恒无事，这个不简单啊。前面九地菩萨以前都还不敢这样说的啊，纵然前面九地以前的菩萨都很熟身了，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有小小微细的一点点啊，这个生于意业不是完全没有过失的情况啊，必定要到了第十地菩萨，他的身口意三业呀，完全随智慧行，身业随智慧行，口业的说法语业完全随智慧行，意业心内的所有的一举一动的动念也完全随智慧去做，完全随智慧行，所以啊它不会有一点点错误的情况发生，所以身与意业恒无事，恒常不会有一点点过失，这个过失啊不是指故意做的了，因为到了登地以上的菩萨他都不会有心去做这个过失，这个过失是指无心的，无心的所谓误失啦，误失无意中的错误啊。我们就是懂得佛法，你很想要把它做好啊，一都能按照佛法如法去做，可是我们是凡夫，有的时候烦恼强的时候啊也会故意去造业啊，但是到了登地以上的菩萨，他绝对不会故意造业，不会有心去做业造业，因为登地以上的菩萨呀，他是完全持戒，是持心戒，持内心的戒啊，他能保持这个心啊不妄动啊，所以他不会故意去做罪业，绝对不会有故意做错的。那么登地以上的菩萨，假定有微细的错的话，那是误错啊，无意中的，无意中发生的很微细的这个微细的错，很有可能。但是到了第十地菩萨，这一点的微细的过错也没了，完全没有了，因为他的身口意三业完全跟随智慧般若智慧而行了，所以啊，就生于意业恒无事。若以智慧为先导，生于意业恒无事，这重复前面两句啊，则其愿力得自在，普随诸趣而现身。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能够向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了， 随类现身，所以他能够由他过去所发的愿力做度众生的事业，自由自在啊，普遍随顺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诸趣则六道，六道啊，那么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三善道的天上人间阿修罗啊，那么随顺这些三善三恶的六道众生现身说法啊，因以活身的度着这些活身而为说法，那是随类现身的功德。若其愿力的自在，普随诸趣而现身啊，第十四页了啊。这呢为众说法时啊，因生随类难思议，这是以业随智慧行善能说法。既然他的愿力自在普遍随顺六气众生六道众生现身说法，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那么他在为众生说法的时候啊，他的音声随众生的类别难思难依，说种种话应众生机而说，好像佛说法呀，他只用一种音声说法，但是十法界所有的一切众生所听到的声音啊，就是他自己原来讲话的母语，声音相同，他都能够听得了了分明。所以佛以一音音说法，众生各个随所解，众生各个随类解，这是维摩经的话啊。那么他在音声当中啊，能够随顺众生的类别，都能相应，天人听到天人的话，人间听到人间的话啊，如果是人间各种类别的话，无论是哪一种话，他都能够相应，让他都听懂，乃至畜生道众生恶鬼道的众生都听到是他的话，他都能够一一通达。所以到了十地菩萨的说法的这个随顺音声啊，随顺众生的各种音调，一一都能如法显现，这就已经是说法的音啊，一音说法随类得解，随类各解的境界都已经这样成就啊。那么到这里跟佛已经大致要差不多了。后边有两首句颂啊，再叙述这个意业不可思议的这个一轮不思议化啊，能够见机应众生机啊。若呢为众说法时，音声随类难思议，这是陈上文连贯下来，这以一切众生心一念细致无有矣。他的意业观察众生的根基，一切众生内心所想的啊，这类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基，他完全在一念之间就完全明白。一念选最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呢，就能使所有的众生的这个内心所想的他完全明白，能够应机说法。若以一切众生心一念细致无有疑，这是烦恼无所起，永不慕逆以生死啊。那么众生听到他说法他能应机使他断除烦恼，烦恼就不会再生起来了啊。那么种子不起现行，就不再造业，那永不慕逆以生死，就不会再堕落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受这个轮回生死之苦了。目落逆沉溺啊，目落沉溺在三界中啊，受无量苦，那就是众生造业的原因。现在菩萨异地干能够见众生的根基，随时知道众生的根基的鉴定他的根基而说吧，使他随时随地啊应机而说，应机而受，使众生断烦恼出苦轮，那么由此啊就能超出三界六道的苦海，而证到出世间的圣道。这是一轮不思议化的殊胜境界啊。后边有两首句颂啊，说明他所得的妙法，十地菩萨所得的妙法，他的自在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若知烦恼无所起，永不慕逆于生死。既然能够使众生烦恼不起而不至于轮回生死，有这个功力，这或功德法性深，以法为利现世间。那么十地菩萨到这个时候所得的是功德法性之深，成就佛果上的福德智慧庄严的功德。他的身就是法性之身，以法界为身，那么就是成就这个法身呢、啊，与佛同样的周遍啊。那么他的法的伟德，他的力量能够显现在一切世间，做度化众生的究竟实验。若获功德法性身，以法为力现世间。这是连上文再转过来说，这或实地实自在，修行诸度甚解脱。他得到第十地菩萨，他的自在的功用啊，那个自在的情况有十种自在。由这十种自在，他能修行诸度，得到殊胜的解脱。实地实自在，我们等一会再讲，先讲这个修行诸度甚解脱。实地菩萨是按照十度次第而修，初地注重在布施度，二地注重在持戒度，三地忍辱度，四地精进度，五地禅定六地慧度后边七八九十就是方便、愿、力、智这四度。那么这四度就是从第六的般若度开出来的，就叫做十度。前面九滴呀、啊，只能各注重一度来做专修。那么到了第二滴，不是持戒都能。第三地不是持戒忍辱都能，那么到了第九地啊，就能成就前面九都了。到了第十地，十度圆满都能修，十度的功德也就究竟圆满，所以叫做修行诸度甚解脱。诸度就十度，在十度中成就殊胜的解脱功德，所以才能成就这个十地十自在。而十地十自在啊，我们休息15分钟再讲啊，小宝。